然后彼得就赶快找别的渔夫把船再开来，又开另外一艘船来，然后把所有的鱼打上来以后，他说鱼多到一个地步，船都要沉下去。哇，你有哪一次打鱼打到多到一个地步，船要沉下去？那如果今天话来讲说，我去赚钱赚到一个地步，都赚得饱的再饱，我不能再装了，口袋里都装得满满，就是这样好不好啊？好啊，哎呀，我也觉得好啊。我们教会奉献太多，那个袋子都装不满，都要破裂了。弟兄姊妹们，当彼得看到这样的现象以后，他就跟主耶稣说：“离开，夫子，离开我，因为我是什么？我是罪人。”彼得突然看到在主的极大的荣耀里面，看到他自己的罪性，看到他自己的不足。主耶稣跟他讲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然后圣经上说，彼得就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所以彼得跟随耶稣是非常传奇性的，是经过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求生，是不是也像在打鱼啊？有人在工作都在摸鱼。你们知道什么叫摸鱼吗？啊，偷懒。哎，中国大陆也讲摸鱼吗？中国大陆在摸鱼，你懂什么意思吗？ Thomas 知道摸是偷懒是吧？那个香港出来讲摸鱼知道什么意思？哦，你们叫偷鸡。哦，不一样，每个地方啊，摸狗。我们人生在世界上生存，是不是也像在打鱼一样？有人也是打了半天，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空空。不一定是说你没有得到东西，就是说觉得很空，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个这个也空，那个空，空空空。去看到那个传道书说，哎呦，这很像佛教的，什么日光之下啊，都是捕风捉影，不是很像佛教，是世间的真相是这个样子。当你没有神的时候，所以彼得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一个门徒，他的地位怎么样？他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他们称他为羔羊的使徒 Apostles。 这羔羊的使徒是不可替代的，神给教会里面有使徒的恩赐，但是不是跟起初那十二个一样。我就问，那十二个使徒里面有哪一个失败的？犹大失败，后来又取代了哈，那他们又重新再选一个。那这个十二个使徒当中有一个三人帮，有三个人是跟耶稣很亲近的，请问哪三个人？彼得、约翰还有什么？雅各，是不是？主耶稣走到哪里都把他们带到身边，最后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祷告的时候，这三个也带在边上，要他们进行祷告，结果他们怎么样？尽力睡觉，是不是？后来最后主耶稣说，哎呀，可以了，可以，你们也不用醒来了，那卖我人已经尽了，就算了。那在这三个人里面，最做发言、最爱讲话、每次都讲话的是谁？ OK， 所以彼得是很重要的，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他是等于是代言人。然后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彼得更是关键性的人物。当他们120个主耶稣在世跟他人一大堆，吃饭的、做生意的、要医病的一大堆，可是到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真正听他话在耶路撒冷马可楼上祷告有多少人？只有120个人。那120人在那里重新祷告10天，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就降下来充满他们。那圣灵降下来之后，不但充满他们，而且圣灵降下来震动整个耶路撒冷城的灵界，所以很多人就来看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个人叫做彼得，他就站起来跟11个使徒就来解释这个现象，结果有多少人信耶稣？3000人。我再跟你讲，很多人说哇，那3000不得了，我跟你讲在下面更不得了。后来彼得跟雅各到圣殿里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在彼得跟约翰在美门那里就医治他，医治他这个人就起来唱歌跳舞，就围观很多人。彼得在那里又讲到，你知道有多少人信耶稣吗？ 5000个，光男的就5000个。弟兄姊妹们，当神做工的时候，教会增长很快的，一边到3000，有一个人瘸子一得医治一讲完，5000人就信耶稣了。弟兄姊妹们，你的 business 要不要上帝祝福你啊？神祝福你的时候，你的客人就一直来哦。Amen， 真的是这样子，神祝福你的人就一直进来，挡都挡不住。我就发现很奇妙，当神在做工的时候，一个缺腿的人得医治，就有5000个男丁信耶稣，5000个，圣经上讲的，哇，不得了，那教会一下就8000人了。那管理都刚才说要选那个会有管理的，不然是很麻烦。所以彼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然后天主教根据马太福音第16章15到19节的经文，认定那边说主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就给你。所以天主教就认为说，彼得是拿从耶稣的传人，耶稣把天国钥匙交给他，所以彼得是教皇的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所以彼得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无论是在12使徒里面，或在初期教会里面，还教会历史上。那我们先来看看彼得这个人的个性有什么特征哈。我们要看一下彼得一生中的重要事件。第一个，被主耶稣改名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请问彼得在改名以前他叫什么名字？西门英文怎么讲？中文怎么讲？西门是什么意思？Simon 是什么意思？不是，西门就是芦苇的意思。芦苇就是怎么样，风往那边吹它就往哪边，芦苇它很轻，没有什么分量，很容易变动。很奇怪哈，主耶稣第一次看到彼得，那时候叫西门，就是他的弟弟安德烈带他去看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一看到西门，主耶稣看到西门的潜能。我觉得我真是爱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看你的时候，主耶稣今天看你，他不是看你缺点，他看你的 potential， 他看你是一个 stock 要涨，虽然现在跌得很惨，但是有一天要涨。 Amen， 你跟你旁边说你是要涨价的 stock， 你是，你不要太难过。主耶稣看到西门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叫彼得，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就是磐石，就是一个坚固的磐石。主耶稣看彼得的时候，看到彼得里面的勇气，看到彼得里面的忠心。 Amen， 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现在正在看你，他看你的时候，他看你是非常重要的，他看到你的潜能。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地方，这是彼得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就是主耶稣改他的名字。主耶稣的名改他的名字，就是对他的一个期望。后来彼得真的没有辜负主耶稣的期望，对不对？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起来讲到，他胆量后来非常大。他以前彼得胆子是时大时小，大的时候非常大，小的时候非常小。我觉得彼得是真性情的人，他很够义气，也完全血气。第二个，我们看到在彼得的一生中，他对主耶稣很忠诚。有一次主耶稣讲一个道理，就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然后说你们一定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很多人一听了就说，哎呦，这个人越讲，我们跟他久了，就这个人头脑越来越不清楚，他整个全身有多少肉，有多少血，还要说我的肉可吃的，我的血可喝的。很多人说这道理甚难啊。那圣经上那里说，那时候就有许多人离开耶稣走了。耶稣看那么多人离开走，耶稣就问他们12门都说，你们也要走吗？是不是啊？你们也要走吗？我们的彼得先生说话了，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请问彼得答得好不好？好棒啊。彼得说，有时候讲话真是绝的，没办法改。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的？你觉得耶稣听了以后是不是很高兴啊？很安慰哦，因为有这么一个忠心的徒弟，是不是 很棒。我就想问你们，你们交朋友是不是希望对方忠心啊？你们谁希望交到犹大的？你交彼得也挺危险的，我下面还要讲。第三个，彼得的冲动与靠肉体行事的倾向，他本名叫西门，就是芦苇，所以彼得是相当的冲动与感情用事。有一次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哦，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主耶稣就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哇，彼得又讲，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主耶稣就称赞他，他说，这个你不是血气告诉你，这是若不是我父启示你，你不会讲这答案。啊，主耶稣就讲完了，然后主耶稣下面又称赞他，又说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什么。哇，这是我想彼得听了一定很开心。耶稣讲完了以后，耶稣就说，哎呀，我实在告诉你们，人只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害，要交在什么这些罪人的手里啊，怎么怎么样。彼得就突然，他很够义气啊，他突然就抓住耶稣说，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啊。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哎呀，好兄弟，我们真是哥们儿，你真是爱我。主耶稣怎么说？哎呀，主耶稣讲的话好严厉啊。主耶稣怎么说？谁知道主耶稣怎么说的？圣母说，主耶稣怎么说？哎，你要讲中文。头后面去撒旦，这 literary translation。退我后面去撒旦。哎呦，怎么彼得一下又变撒旦呢？他先说基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下面又开始做撒旦的代言人。这就是我们的彼得先生。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有点像彼得，觉得自己有时候，我讲话都很保守，有时候有一点像彼得的举手。又有一次在最后晚餐上面，主耶稣要教导他们天国领袖、仆人领袖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脱去外衣，跪下来为每一个门徒洗脚。又到我们彼得先生那里，我们彼得先生讲话都是很绝的。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哇，讲得很绝，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啊，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先生一听着马上急转弯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跟头都要洗。哇，其实我蛮想交跟这样人交朋友的。他很够义气的，是不是？开始说，哎呀，不行了，你是我的老师啊，怎么你想在犹太人，我们听到这个可没有什么感觉，你稍微了解一下犹太人的文化，就好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就是好像这个子贡，孔子要去替子贡洗脚哈，这个孔子有很多门徒，对不对？他去替子贡洗脚，子贡就说：“老夫子，你千万，你永远不能替我们洗脚，这成何体统？”注意，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替人洗脚是下人的下人，是奴隶做的事情，所以彼得那样做不是过于预期，他是照规矩的，也是很 nice 的。可是主耶稣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跟我无分。他说，那这样不但要洗脚，头也要洗。后来主耶稣说，你不用洗头。他说，一个人洗过澡，把脚一洗就干净。所以他每次都讲错话，但是你发现他都是从他的人里面出来的。 Amen。 弟兄姊妹们，我们待会儿会再看这个。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很多时候你也非常爱神，只是你都从你的血气来爱，就不会走太远，是不是？会不会觉得你很多时候在爱神，你都不太了解神的心意，你就是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就一直这样做。我想我很多年在服侍神都是这样，也搞不清楚状况，真的是这样，没有比彼得好多少。最后我们看到彼得的自大与主耶稣的预言。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将要受难被害。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又说话了，彼得先生又说话了，他这次说， 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哎呀，讲话都很绝，每次讲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是说大家都 fail but not me, I'm different。 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下面，主耶稣什么时候讲实实在在你都要小心。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英文说 truly truly I tell you,希腊文说 Amen Amen I tell you, 就是真的一定会发生。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门徒都是这样说。哇，请问彼得有没有影响力？请问彼得那样讲的时候是真心的还是假心的？那就好，我们待会还要讲哦。我们看看彼得的失败。彼得在第十八章，我们刚才念到彼得的失败，他走下坡路有四个关键点。第一个，他遇见逆境的时候依靠自己的肉体。当人来抓耶稣的时候，有谁抵抗？彼得怎么抵抗？刀拿出来以后怎么样？夹掉谁的耳朵？仆人的耳朵。请问那仆人后来耳朵有没有好起来？谁帮他医的？所以主耶稣很有爱心啊，他被抓的时候还想到人家耳朵被砍掉。彼得砍耳朵以后，主耶稣有没有称赞说，哎，刀法不错，下次两下子两边耳朵都可以割掉。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主耶稣有没有跟门徒讲过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请问大家，彼得看到有人来抓耶稣，他拿刀出来砍是对呀还是不对？认为是对的举手，认为是不对的举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根据主耶稣讲是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彼得，你会被砍十钉一定会砍啊，他这有侠气的。如果是我不只带一把刀，我带很多刀，带枪，那时候没枪。我就想问大家的问题：彼得爱不爱主耶稣啊？他一直爱他，但是他里面有问题，他里面有问题。这是第一个败，他第一个拿刀的时候就完了，因为他不知道主耶稣的时间。他不知道上帝在说什么。弟兄姊妹们，你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很需要学的一个功课，你要知道在这个季节，这个人生的季节，神在你生命在做什么。 Amen， 是不是很重要？你要知道在这个人生的季节里面，神正在你生命里面做什么。彼得搞不太清楚状况。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失败，就是他跟错误的伙伴站在一起。请问彼得跟主耶稣远远跟的时候，他跟哪些人站在一起啊？他在烤火的时候跟谁啊？跟那些抓主耶稣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啊？你跟那些抓主耶稣的人在一起，他难怪会认出你来，对不对？他迟早要认出你到底是站在他那边，还是跟他敌对的。圣经警告我们说，那些使我们能妥协或犯罪的人们，我们要避开他。箴言书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像那样的人。你要真正的爱神，追求神，你要跟那些爱慕神的人在一起。 Amen， 这很重要。第三个，我们看到面对威胁的时候拒绝认同基督。许多时候我们的决定是根据方便与否，而不是根据永恒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太在乎结果，而不注意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是世界，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要看原则。 Amen。 彼得这边为了要生存，人家说他什么，他就说 No， 我跟他没有关系。最后我们又看到他完全的不认主耶稣。他不但不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13说，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说你就跟他一样，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结果马太福音他们就说，彼得就起誓，他发咒说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所以到那里他就一败涂地了。一败涂地的时候就听到什么鸡叫了。主耶稣讲的话准不准呢？而且是两次。我们就来看看学习，我们来学习的功课。第一个，你们觉得彼得为什么会失败？我一直给你，我沿途一直在给你那个线索，现在是期中考。你们觉得彼得为什么会失败？彼得，我们学的功课就是，我们无法靠血气来爱耶稣，来跟随耶稣，而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主耶稣，彼得看到有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很够义气，他完全血气，他用刀。请问他那一刀砍有没有办法改变情况？其实蛮危险的。若不是主耶稣说啊，你们要抓我是拿撒人，你就抓我，让这些人走，彼得就可能被抓起来，因为他动刀的嘛，是不是？后来那些人都认出他来，你不就是砍那个大祭司仆人的，就是你。他们再下去就要把他抓起来。彼得为什么不敢承认？因为他很担心啊，他们再认下去把他一起抓起来，是帮凶啊。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城受害，因为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彼得说万万不可，是不是很够义气啊？也是完全出于血气。请问我们如果靠我们自己来爱神，能够走多远？然后呢，就是跌倒。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非常的低沉，非常的懊悔，到一个地步他回去再打鱼啊。彼得很有影响力，他说我们去打鱼吧，很多人就跟着他去打鱼啊。所以你要小心啊，你对神失望的时候，你一讲话，旁边很多人受你影响。Amen。 怎么样是能够靠圣灵的大能来爱耶稣？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是不是？怎么样能被圣灵充满？等候神，哎，很好，还要赞美。就这几样，还有呢？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你真正要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降服于神。很多人到台前去，人家为他祷告，他又前祷又后祷，又左祷又右祷，回家以后还是这个样子，好像圣灵在他身上没办法工作。因为最关键是我们的自我。 Amen。 你一定要从你的宝座上下来。简单的讲，就是说你要求问神关于你人生的决定。 Amen。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爱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神的爱。所以他们在那个国际祷告院说，他要 take God to love God， 讲得很妙，第一次听了不知道在讲什么。就说你必须被神所充满，你才能够爱神。 take God to love God， 这是很深的。连我们爱神这件事情，神都要让我们不靠我们自己。 Amen。 不然我们就会跟上帝讲说，我不跟你玩了。很多人对上帝很失望， disappoint with God， right？ 你信耶稣走这个信仰历程到某一地步，你都会对神有那种失望感。你觉得神为什么不给我这，神为什么让这临到这，神为什么，一定会有。 Amen。如果你还没有，表示你的信仰还是在蜜月阶段，没有进入真正的跟神的。因为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一定会做一些事情会好像触犯你的理性。 Amen。 为什么神所爱的会生病？为什么爱神的人也会破产呢？为什么爱神的人的房子会 foreclosure？ 是不是？为什么？对，那个你们知道，在那个奥克兰牧师上次讲 公不公平的事记不记得，就是在奥克兰有一个中国的工程师，从那个马里兰州来的 Fairfax Virginia 来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奉献很多哦。那个上个礼拜George讲奉献，他奉献很多，他很爱神，因为那个报纸登采访他的太太，教会里面也很爱他。哎，一个很爱神的人，怎么到奥克兰也会突然就被枪杀了？好像没有办法了解，好像很多疑问。Amen。只有 take 一个人真正被神的灵所得到、所充满，才能懂得怎么样来爱神，而且能够持续的爱。Amen。很多人就说：“哦，来跟我说，牧师啊，我要离婚了。”我说：“为什么要离婚？因为我不爱他了。”我说你当初为什么要娶她？因为当初我爱她。我说现在为什么现在爱到哪里去了？牧师就蒸发掉了。你听了就好笑。哎，同样一个人哦，人的爱是怎么样？会蒸发的，因为没有神在里面。第二个功课我们学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在哪里失败就从哪里站起来。美国有一个领导统御方面的一个专家叫 John Maxwell， 他写了一本书叫 Falling Forward，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要成功，在成功之前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你失败的时候要往前倒，不要往后倒。你往前倒，你就离你的成功目标更近一点，你往后倒就越来越远。 Amen。 他说往前倒跟往后倒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往前倒的人就是从上次的失败他总结教训，他就会往前。那往后倒的就是上次失败也搞不清楚，一直在那边埋怨，他越来越败就越远。 Amen。 我们看到彼得的失败，就是他靠血气之勇。那我们从这里面就学教训，彼得后来就学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们，俗话说成功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哎，请你们回答，成功的妈妈是叫什么名字？失败为，所以没有一个人啊，你看在美国啊， Warren Buffett 啊，这些成大事的做大企业人，他们没有失败过，他们不知道失败多少次。其实弟兄姊妹，我是鼓励你，你把失败就当作你家常饭一样，不要太 serious。 哎呀，真没面子，我怎么就失败。其实我们多半时候是在失败的，是不是？我们多半时候在失败的，我们多半时候灵修都没有好好灵修，我们多半时候都没有顺服，我们多半时候都发脾气，我们多半时候比彼得100倍啊，情绪不稳定。但是你在哪里失败，你在哪里站起来。最后一个功课，这是最安慰的神，安慰我们的神是一个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当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6章那边向妇女显现的时候，主耶稣跟妇女们说，天使对那些跟那些妇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门徒跟彼得说，他在你们之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对你们所说的。当天使跟妇女他们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特别嘱咐他说，你回去的时候要跟彼得说，我现在耶稣已经说我已经在加利利等他。请问耶稣有没有在加利利等他？有啊。你们记不记得前面牧师讲了，彼得后来去哪里了？他又回去打鱼，很多人跟着他去打，历史重演，又打了一个晚上，又通通没有鱼。后来岸上有一个陌生人，又叫他把网放下去打鱼，又打了153条，这是圣经上写出来153条的大鱼，各种的大鱼。我每次看到这故事我就很开心，哎呀，要叫耶稣教我怎么打鱼，叫我怎么读书，叫我怎么做生意，都是丰丰满满的。然后那圣经上讲，约翰福音21章，我们将来会讲到，他们讲说是主 彼得就拿了一件外袍，就跳到水里，就游到岸上去。哇，彼得非常爱耶稣，我跟你讲。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就做鸟兽散，通通跑光了，只有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远远跟比不跟好啊。Amen。他一直跟到最里面，都站在敌人当中。后来敌人问他，他胆子小，我也不怪他。我觉得换了我也否认了，太可怕了。现在耶稣一定，我也被定，我们两个一起判死刑，这太可怕了。哎，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你不要小看彼得，其实我觉得彼得可能是最胆大的一位。我常常觉得他不错，他还远远的跟，因为他像情报员一样，他要保住生命啊。但是他非常爱主。他一听到是主，他就游泳到岸。然后在约翰福音21章，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每一次问他，不是用希腊文的这种朋友的爱 ,phileo 的爱，主耶稣每次都是问他是 agape, 你是用 agape 的 love 爱我吗？主耶稣问了三次，重建他。主耶稣也说预言，将来他为主寻道，神要大大的用他。从那天开始以后，彼得就没有真正的在跌倒，他就跟到底。Amen。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上帝。Amen。很多人都第三次、第四次机会。Amen。我觉得这是最伟大的地方。主耶稣没有说，哎呀，彼得，我对你真失望。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你就是冲动。你那一天还口口跟我说，我就跟你下监都不会背叛你。结果你三次不认我，别人可以不认我，你不认我，我真的太伤心了，太失望了。主耶稣没有那样讲，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在这些讲，这些人跟这些渔船，彼得都不敢讲，说主，最后说主啊，你知道。然后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他知道你的光景，不是在人前的光景，在人后，在 private time, he knows you, but he still loves you。 那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很兴奋呢？西方有一个很有名的书说，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因为如果你知道我真是什么样子，你就不会再接纳我。上帝不需要你我告诉他是谁，因为他接纳你。 Amen。 我们起立好吗？我们起立来，我们来唱那我们有一位神，我们有一位神。我觉得那首歌非常有恩膏。 Amen。 有一位神，这个神虽然在天上，但是他顾念你。 Amen。 我想让我们能真正的忠心跟随主耶稣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是他完全接纳你。 Amen。 他爱你，我们就让这位神今天来触摸你。 再来一次好不好？神温柔双手来安慰我们受伤的灵、受伤的魂，在神面前有些祷告的时间。我们在人生当中都有很多挫败，都有失败，我们需要神来医治，除去我们的羞耻，除去我们的伤痛，除去我们的灰心。 Amen。 我们来向神祷告，每一个人向神祷告。我们的神是一个温柔的神，他怎么样接纳彼得，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他同样接纳我们每一位。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些祷告的时间，我们请事情继续谈。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但是全能伟大威严的神，主啊，你也是一个怜悯我们的神， Amen， 也是接纳我们的神。主啊，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软弱，你就让我们在那里靠着你的大能刚强起来。主啊，你来做安慰的工作，来做洁净的工作，来做扶持的工作，来做医治的工作。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强健的心，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怎么重建彼得，你也重建我们每一位。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阿门。聚会到此结束，11:45我们有继续的装备课。